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尼希米记。那么昨天呢，我也让弟兄姊妹啊为我来祷告，那么求上帝呢能够赐给我平安，使我能够传扬主的福音而不遇见试探。那么现在呀，我儿子他差不多快要好了。我儿子呢，他是上小学二年级，所以我儿子他几乎呢快要好了。但是我的老婆，哎，他又生病了。所以啊，这真的是这个还没有完全好，而另外一个呢又生病了，另外一个呢又倒下了。所以啊，现在可好了。现在我就更忙了，但是我知道啊，凡事都有主的美意啊，凡是领导都是主许可让他领导，因为倘若上帝不允许的话，那么也不会领导我们的身上，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上帝不允许的话，那么这个仇敌啊，这个魔鬼呢，他也不能够来试探我们。所以啊，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也存着信心啊，相信凡事都有主的美意，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所以呢，还是希望弟兄姊妹啊能够继续的为我们的学习祷告。那么本来呢，我们尼希米记我是打算从第一章读到第七章，因为前面的这七章它是一个整体，都是谈到了尼希米建造城墙。但是现在看情况呢，我们只能读前面两章啊，我们读的简短一些。因为家人已经有两个生病了，所以呢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忙的。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读两章，读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给它起一个主题，叫做尼希米回国。好，弟兄姊妹，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今天早晨的时间，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来寻求主你的面，我们来亲近主，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也愿意把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都恭敬地向恩主交托，愿主也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学习主你的话，从主你的话语当中获得信心，获得力量，获得爱心。使我们也可以从尼希米他的身上，让我们也能够关心我们的教会，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关心主你圣工的需要。主要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就把我们今天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交托，愿主带领赐福。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章。那么第一章里面是谈到了尼希米听说了耶路撒冷的情况，然后呢他向上帝的祷告。第二章里面谈到尼希米的回国。哦，对了，我们先来说一说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的那两个王是谁。那么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六节的里面谈到了亚哈随鲁王，第七节里面谈到了亚达薛西王。那么对这两个王的身份啊，那么在这个神学上呢，它是存在争议性的。因为有人呢，他们认为第六章的亚哈随鲁王就是以斯帖的丈夫，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亚哈随鲁王。那么第七节里面的亚达薛西就是让以斯拉回国的亚达薛西，那么也是让尼希米回国的亚达薛西。那么这一个呢，是一等人对这两节圣经所谈到的王的一种看法。那么大部分的人呢，他们也都采用了这一种的解释。但是呢，另外一等人呢，他们认为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六节的亚哈随鲁王是古列王的儿子，就是甘拜西， 而第七节的亚达薛西啊，就是那一个斯梅底，就是韦斯梅底。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斯麦尔蒂，认为他做王只有六个月。那么也是他下令让犹太人停工建造圣殿的。那么这个呢是第二种的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呢也有人采纳，只不过呢采纳的人比较少。那么我呢是采纳了这第二种的啊解释。因为我看到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以及预言之灵的记载啊，所以最后呢我认为呢它是第二种的解释。当然了，这个存在争议啊也是很正常。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预言的解释呢，它都存在着争议性。因为我采纳了第二种解释，所以呢我讲的时候呢也是讲了第二种的解释。因为我看到预言之灵先知与君王这一本书的第46章里面谈到了，就是谈到了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第七节。那么预言之灵里面谈到呢，它是这一个韦斯梅底。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啊，弟兄姊妹啊，大家呢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所以既然预言之灵里面谈到了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第七节的亚达薛西王是那一个韦斯梅底，那么我呢当然是采用预言之灵的啊这种解释。所以啊，既然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七节的亚达薛西是韦斯梅底，那么很显然第四章的第六节的亚哈水鲁王，那么他呢也自然就是古列王的儿子，叫做甘拜西。甘拜西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冈比西斯。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后呢还会详细的来学习。因为有人和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就今天啊和弟兄姊妹呢解释一下。那么以后啊我们也会详细的来谈这个问题。只不过呢我们这一次的读圣经啊，我们是概括的浏览一遍圣经的历史。所以每一次呢我们都会读好几章的圣经内容。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打算就是概括性的啊浏览一遍的圣经。所以并不会呢做详细的解释。而以后呢我们会做详细的解释啊，我们会呢一章一章的详细的给它学习下来。所以以后啊我们会再谈到这个问题。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一共有13章。那么这13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谈到了尼希米回国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后面的第八章到最后的第13章则谈到了尼希米的改革。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尼希米这一卷书是发生在哪一年的事情呢？那么首先在尼希米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是发生在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然后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也告诉我们，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所以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日历的采纳是采用的犹太人的日历。因为犹太人的日历他们是从秋天开始算，从7月份开始算他们的正月。那么这里面谈到的基斯流月是什么时候呢？基斯流月就是9月份啊，是犹太历的9月份。那么也是阳历的11月底，那么到12月份。那么当时亚达薛西王他在苏珊城的宫中。因为尼希米他是酒政，所以他跟着这个亚达薛西王，所以因此呢亚达薛西王在哪里，那么他也要跟着去哪里。所以尼希米呢他在 苏珊藤的宫中，那么可见呢，亚达薛西也在这一个地方。因为当时已经是犹太历的九月份，那么也是阳历的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间，所以因此啊，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已经过冬了。而苏珊藤是波斯帝国他们过冬的一个地方，所以因此呢，这个亚达薛西王他就来到了苏珊藤准备过冬。而这个时间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我们知道，以斯拉回国的时候是亚达薛西王第七年，当时呢是主前的457年，而现在是亚达薛西王的第二十年，所以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的回国相差了13年。而这个时候亚达薛西王基斯流月，那么也就是主前的445年的九月份。所以这一年尼西米他听说了耶路撒冷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城门被火焚烧，城墙呢被拆毁，所以尼西米呢他就开始祷告啊，祷告上帝。那么直到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亚达薛西王第二十年尼散月，那么这个尼散月呢也就是犹太历的正月份。所以弟兄姊妹，从犹太历的九月那么到犹太历的正月份，中间一共有四个月。那么从犹太历的九月到犹太历的正月，那么这个时间呢也是从主前的445年的九月份，那么来到了主前的444年的正月份。而亚达薛西作王跨越了两个年份，所以因此呢，主前的445年九月到主前的444年正月，那么都属于亚达薛西的第二十年。所以亚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三个信息。第一个就是尼西米他听到消息的时间，第二个是尼西米他祷告的时间，他一共祷告了四个月，第三个就是尼西米他回国的时间。因为他是正月份向亚达薛西王提出他要回国，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应该是在正月份回国。那么尼西米回国的路上走的是比较快的，因为有这一个军队护送他，所以尼西米呢还不到四个月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建造这个城墙用了52天。在第六章啊，尼西米的第六章第15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那么这一个以路月就是六月份，六月的25日，那么城墙就修完了，一共修了52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正月份回国，那么不到四个月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休息了几天，然后开始建造城墙，一共建造了52天，到六月的25号就建造完毕。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是尼西米的他的一个时间。我们看到了第一，尼西米他听说这个消息的时间；第二，我们也看到尼西米他祷告的时间；第三，我们也看到尼西米他回国的这个时间；那么第四，我们也看到尼西米建造城墙啊所用的这个时间。那么好，我们还是回到尼西米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一看尼西米他是怎么样听到这个消息的，以及他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是怎么样。圣经在第二节告诉我们，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禁食祈祷。 好，弟兄姊妹啊，那么下面的内容从第五节开始是谈到了尼希米他的祷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谈到了尼希米的弟兄哈拿尼。那么这个弟兄的身份啊，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呢，一般来讲啊，我们都能够认为他就是尼希米真正的弟兄，就是尼希米的亲兄弟哈拿尼。但是呢，我们不能确定，但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这样认为。那么另外呢，在尼希米记的第七章第二节也谈到了他的弟兄哈拿尼。所以从这个语言的称呼上啊，我们几乎呢可以认定哈拿尼他是尼希米的亲生的兄弟。那么尼希米呢就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耶路撒冷现在的情况。那么这里面的一个词叫做剩下逃脱的犹大人。那么这一个词啊，从犹太人他们被掳之后就经常的会出现这种词汇的表达。那么这些所剩下的犹大人乃是上帝给他们所存留的余种。那么这一个方面在以赛亚书里面经常会谈到。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九节里面谈到，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那么另外在以赛亚书的第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谈到，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被掳之后呢，经常会采用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现在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他们乃是呢逃脱的，他们乃是剩下的余民，那么也就是余数，就是保留余种的意思。那么这个余种呢，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也同样是有余民。那么旧约时代是这样，新约时代也是这样。旧约时代从肉身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有很多人他们都和外邦人掺杂，比如北国的以色列，他们就成为了撒玛利亚人，他们和周围的国家掺杂在一起。只有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那么才是上帝真正的选民。那么幕后的情况也是一样，保罗也告诉我们，犹太人是从里面做的，不是肉体做的啊。这一个是罗马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那么另外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里面谈到，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所以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上帝的余民，不是的。因为很多教会他们也都像以色列人一样和外邦人掺杂，已经与世俗同化。只有那逃脱的教会，只有那余剩的教会，那么才是上帝真正的他的儿女，他的教会。那么这个圣经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七节里面谈到，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请注意，这里面谈到其余的儿女，就是余剩的逃脱的儿女。那么这儿女有什么特征呢？这里面讲，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好，这里面谈到末后的时代教会，就是余民教会的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守上帝诫命，第二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一个见证就是三天使的信息。圣经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谈到三天使信息。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一个教会呢，它一定是遵守上帝的十条诫命，遵守全部的十条诫命。那么当然也包括了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这一条诫命。那么同时呢，这个教会 它是传扬三天是信息的教会。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我们是从尼西米谈到了剩下逃脱的犹大人这个问题，我们延伸到了我们这一个末后的时代的愚民教会的一种情况。那么当尼西米他听说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大人他们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并且听说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那么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并且呢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尼西米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乃是因为他爱自己的祖国，他爱自己的国家，他爱上帝，并且爱上帝的圣殿，爱上帝的选民。哎，那么我们说，尼西米他既然爱上帝，那么他为什么在13年之前，他为什么没有和以斯拉一同回国呢？弟兄姊妹，尼西米他既然爱上帝，那么他为什么在13年以前，为什么没有和以斯拉一同回国呢？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当时代的人我们会不会论断呢？我们会不会说你这个尼西米没有回国，他肯定不爱上帝，他肯定太爱世界，他不关心同胞，不关心耶路撒冷的福分。但弟兄姊妹，不是的，尼西米他没有回国是有原因的，并不是不爱上帝，不是不爱耶路撒冷，而是呢他是有原因的，那么也是上帝他的安排，让尼西米留下来，将来能够回去重建城墙。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人的脚步是由上帝所带领的，那么这一个时间也是上帝他所安排的。那么这个圣经是在耶利米书第10章23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所以弟兄姊妹，尼西米他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上帝带领他，让他停到现在，那么才回国。那么弟兄姊妹，尼西米他对耶路撒冷的关心，他对同胞的关心，那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教训呢？我们今天是否关心教会呢？是否因为教会的缺乏，因为教会所遭遇的难处而忧伤流泪的祷告呢？我们是否愿意为教会进食祷告，为弟兄姊妹忧伤，为弟兄姊妹祷告呢？我们看到尼西米他为耶路撒冷的光景祷告，为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大人遭遇的患难而祷告。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看到耶路撒冷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么耶稣呢，他也整天的为当时的犹太人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一个是希伯来书第5章7节。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并不是为自己祷告，而是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别人祷告。因为耶稣爱自己的选民，耶稣爱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关心教会，是否关心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有没有为教会祷告，有没有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刚才我们也谈到，尼西米祷告了4个月，他等待了4个月，从基士流月到尼散月，就是从9月到正月，一共4个月的时间，尼西米他都在为这个事情呢而祷告，直到上帝为他开了出路，让他能够回国重建城墙。所以弟兄姊妹，尼西米祷告不是1次2次，1天2天，而是祷告了4个月之久， 直到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为止。那么这个是需要长久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也有需要我们长久祷告的事情呢？比如说为我们的家人的信耶稣而祷告，希望上帝可以拣选我们的家人能够信耶稣，这个需要常年的祷告。我们也需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传道人传福音祷告，为弟兄姊妹的灵性祷告，那么这些都需要常年的坚持的去祷告。那么下面的第五节到最后的第十一节谈到了尼西米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啊，尼西米的祷告可以说是我们祷告的模范啊，祷告的楷模。因为尼西米的这个祷告是非常的标准，是非常的有力量。那么尼西米的祷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啊，四个板块。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第五节里面谈到的，尼西米首先谈到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啊，首先第一个方面，尼西米谈到了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是一位守约的上帝，就是谈到了上帝的约。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谈到的尼西米的认罪和悔改。那么尼西米认罪是怎么样认罪呢？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并且他用的这个称呼是我们。所以尼西米他没有说啊，是他们犯罪，是以色列人犯罪，是他们有罪。不是的，弟兄姊妹，尼西米不是这样祷告，而是说我们犯罪，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所以尼西米呢，把自己等同于所有的犹太人。那么别的犹太人犯罪，其他的人犯罪，那么尼西米看作好像是自己犯了罪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先贤，信心的先贤们，他们都是这样的祷告，他们都是这样的认为。包括摩西，他说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所以摩西是这样，那么但以理也是这样，以斯拉也是这样，那么尼西米也是这样祷告。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第九节第十节，尼西米他提到了上帝的应许。那么首先在第八节，尼西米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尼西米谈到了上帝曾经所讲过的话，就是他的应许。第九节里面谈到，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所以啊，弟兄姊妹，尼西米谈到，我们因犯罪被上帝赶散，赶散在外邦，那么如今我们若悔改，那么也求上帝呢把我们招聚回来。所以无论是赶散在外邦，那么还是招聚回来，都是凭着上帝所讲过的话，凭着上帝的应许。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第十一节谈到的尼西米的祈求。所以最后呢，尼西米谈到了，说出了他的祈求，就是说他要什么。那么他要什么呢？就是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所以尼西米求上帝啊，是他能够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能够回国建造这一个城墙，回国啊收拾耶路撒冷的这一个烂摊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祷告分为这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谈到了上帝是守约的，是施慈爱的上帝。第二个是认罪和悔改。第三个是提说上帝的应许。那么第四个，说出自己所求的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啊，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啊，这种的程序来祷告。 首先谈到上帝是一位赦免罪恶的上帝，是一位守约，是一位慈爱的上帝。然后呢，我们要认罪，我们要非常诚实的承认我们的一切的罪恶。然后呢，我们再提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要拿出圣经里面上帝讲过的话作为应许，然后呢提说出来。那么最后我们可以求我们所需要的啊，具体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放在最后呢来求。那么这个是尼希米的祷告。那么最后的一句话，尼希米怎么说？他说，我是做王久正的。哎，尼希米为什么在最后会讲这一句话呢？我是做王久正的。那么这一句话很令人去深思。那么这一句话呢，一般啊，它表现了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做王的久正，他能够接触到王，他能够跟在王的身边，随时就可以接触王。所以是谈到了他身份的一种便利性。那么第二个，尼希米虽然这一个官职不大啊，因为当时做久正的不单是尼希米一个人，因为久正不可能是一个人啊，久正一般都有好几个人。那么尼希米虽然官职不大，但他也是一个官职。那么他虽然在当时的帝国的王面前做久正，可是呢，他仍然关心他本国的需要，仍然在关心着耶路撒冷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尼希米没有因为高位而忘记他的祖国。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据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尼希米是做王久正的，而久正这一个官职呢，其实是很危险啊，官职也不高。因为久正随时都有杀头的可能，就像约瑟给那一个久正和善长解梦一样，随时就杀头的可能。而且呢，他只是一个久正，久正是做什么呢？就是替王藏酒的，看那个酒里面呢有没有毒，免得有人呢拿这个毒酒呢去害王。所以弟兄姊妹，久正这个职业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王啊，有一天不喜欢的话，那么王也可能随时会把他处死。所以呢，有个说法又叫做尼希米他是做王久正的，他没有能力帮助耶路撒冷，因为他只是一个久正而已，所以他没有能力去帮助耶路撒冷。但是他虽然没有能力，但是呢，他仍然想帮忙，仍然尽到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啊，这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谈到了尼希米他身份的便利性，能够随时的接触到王。第二个谈到了尼希米呢，他虽然是王的久正，但他依然关心着耶路撒冷的情况。第三个呢，谈到他是王的久正，那么官职呢并不大，那么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毕竟他不是宰相，对吧？那么他也不是像但以理那样总督，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久正，但他依然想为耶路撒冷帮忙。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上帝啊也会让他的一些儿女身居高位，那么能够从事一些特殊的使命。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上帝也都有他自己的安排。好，那么这个是第一章，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里面谈到了尼希米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那么这个呢是有背景的，因为他们设立在王的面前，那么他们必须要面带温柔，必须没有愁容。因为他们不是设立在普通人面前，那就是设立在当时最高的君王面前。如果王发现他们面带愁容，或者精神状态不佳，或者衣服不整的话，那么他们就有杀头的危险。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啊，倪希明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愁容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倪希明已经祷告了4个月，这4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他是怎么度过的。预言之灵告诉我们啊，倪希明经常的会失眠，他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关心，因为担心耶路撒冷的情况。所以尼西米经常的会失眠，经常会在夜里面祷告，以至于4个月的时间，那么使他这个精神不佳，所以于是呢，他提不起精神来，面带愁容。王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那么弟兄姊妹，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亚达薛西王他非常了解尼西米，非常熟悉尼西米，因为他知道尼西米素来都是没有愁容的。那么今天有愁容，那么你不是为别的，肯定是你心中愁苦。那么尼西米听见王这么说，尼西米当时的反应怎么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尼希米说：“于是我甚惧怕，因为面带愁容，要被杀头的。如果说被杀头了，那么自己死亡没有关系，那么还怎么样帮助耶路撒冷呢？那么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个计划不是落空了，不是不能成就了？”所以啊，弟兄姊妹，尼希米他的惧怕，一方面是因为他惧怕自己丧命，那么一方面是因为他惧怕不能够再帮助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弟兄姊妹，尼希米怎么说？尼希米提出了一个这个有智慧的回答，他说：“我列祖坟墓，就是列祖的坟墓荒凉，城门被火焚烧，因为当时这个波斯帝国，他们对先祖的坟墓是非常的尊重。”所以尼希米特别谈到这个方面，为要引起波斯君王的注意和同情。那么结果呢，王就问尼希米说：“你要求什么？”弟兄姊妹，王什么都没有说，王就说：“你要求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尼希米他祷告这么长时间，祷告4个月，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王这一句话。那么如今机会摆在他面前，王说：“你要求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尼希米知道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机会就在眼前。那么尼希米呢，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怎么样才可以善用这个机会呢？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口才和官职，而是怎么样？而是祷告天上的上帝。尼希米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尼希米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王的问题，并没有第一时间提出他要什么，而是先祷告。祷告什么呢？求上帝感动君王的心，能够使他在王面前亨通。求上帝赐给他智慧的言语，并且指示他该求什么，该要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尼希米在没有向亚达薛西王求什么之前，那么他先来到上帝面前，他先向上帝求。那么向上帝求完之后，再向亚达薛西王求。同样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先后顺序。今天我们也必须要先来到上帝面前，先请求上帝的带领，然后呢，我们才可以来到人的面前。那么这里面谈到一个祷告的方式，就是默祷。祷告有很多方式，有公祷，有私祷，有出声的祷告， 也有默祷，默默的祷告，任何人都不知道，任何人都听不见，只有上帝知道。弟兄姊妹只在心中祷告，不动嘴唇，也不出声音，所以呢，只有上帝听见，只有上帝知道，任何人，包括君王都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啊，这种默祷的方式和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方式的效果是一样的，而在于我们的真心啊，在于我们发自内心的祷告。那么这个方式呢，我们在很多场景我们都可以用。比如说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哎，我们不方便啊祷告，我们可以默祷。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默祷。或者我们站在君王面前，哎，我们也可以默祷。弟兄姊妹，有很多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默祷。那么接下来呢，尼西米就向王求了。那么尼西米所求的非常大胆啊。那么第一，他求王让他回去建造耶路撒冷。第二，他求王给他诏书，指示河西的省长，那么允许他通过。第三，他又求王赐他诏书，那么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那么给他这个材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啊，尼西米的这个请求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因为他还求王给他这个材料。于是怎么样呢？圣经讲，王就允准我。那么王为什么允准我呢？因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弟兄姊妹，尼西米知道都是上帝在帮助他，不是因为他在王面前有多大的面子，也不是因为他的身份有多么的崇高，也不在乎他的口才，而在乎什么？在乎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一个方面，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成功，多么的顺利，多么的有成就，我们要记住，是因为上帝他施恩给我们。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上帝与我们同在，不要忘记我们的一切成就和才干和智慧都来自于上帝。那么13年前以斯拉没有让王派兵护送，那么现在呢，尼西米他接受了王派兵丁护送他。那么因为有王的军队啊护送尼西米，所以因此呢一路上畅通无阻，非常顺利的非常快的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里面谈到两个人啊，第十节里面谈到了何伦人三巴拉。三巴拉呢，他就是撒玛利亚的省长，还有这个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那么这里面谈到为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是指着他是三巴拉的仆人，仆人嘛就是为奴的意思。所以三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而这个多比亚他是亚门人，他应该是三巴拉的仆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错误的理解，因为虽然是仆人，但是呢他也身居高位，只不过呢他是三巴拉得力的帮手。当然了，这个帮手并不是干好事，而是干坏事。那么这个三巴拉呢，他已经和大祭司联姻了。圣经是在尼西米记的第13章28节里面谈到了这个三巴拉和大祭司联姻，就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娶了三巴拉的女儿为妻。那么后来尼西米把他给赶出去了。而这个多比亚呢，多比亚他和犹大的贵族啊有来往，有结盟，甚至于和犹大的贵族们有联姻。那么这个圣经呢是在尼西米记的第6章第17节到第18节。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申巴拉他和大祭司有联姻，而这个多比亚和犹大的贵族有结盟，那么也有联姻。所以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犹大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的地步。那么他们听说尼西米回来要为耶路撒冷求好处，但这个时候呢，他们还不知道尼西米回来是具体是做什么，他们只知道尼西米回来呢是为耶路撒冷求好处的，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非常的生气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也正常，为什么？因为这个乃是一场善恶的斗争啊，因为这乃是基督与撒旦的善与恶的斗争。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建造教会啊，我们今天如果传福音的话，那么仇敌他也会拦阻，他也会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尼西米他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住了三天。这三天啊，是因为他要休息，的确是这样，因为长途跋涉嘛。那么回来之后呢，他的确是需要休息。以斯拉回来之后呢，我记得也休息了有三天吧。然后呢，尼西米他就在晚上，那为什么在晚上出去观看耶路撒冷的情况呢？乃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啊，乃是为了要谨慎，要先谨慎，先不让别人知道他回来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等到他看到了这个情况，然后制定了计划之后，那么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他不但是一个善用机会的人，那么他还是一个做工非常谨慎啊，非常有计划的一个人。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工呢也要有计划，那么这一个计划呢并不是没有信心啊，这个计划呢是我们应当去尽到的本分。那么另外啊，我们也可以想象尼西米他听说了耶路撒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伤心，那么这一个时候他亲眼看到啊，那么他的心又开始何等的伤痛呢？那么尼西米看到这些情况之后，那么也制定了这一个计划之后，那么尼西米就来见犹大的首领们，鼓励他们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圣经在第十七节往后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所以首先尼西米先呼召他们，他说来吧啊，我们要建造这个城墙。然后在第十八节，尼西米就给他们讲说上帝怎样帮助他，来鼓励他们的信心。圣经里面讲，我告诉他们我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办事的啊这一个顺序，首先他非常谨慎的去看这一个情况，然后呢制定这一个计划，然后呢他就呼召犹大人起来建造城墙，那么最后呢是讲说上帝怎样帮助他，那么来鼓励犹大人的信心。那么尼西米鼓励他们的话也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因为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上帝的恩典。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经验去鼓励别人，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大能，他的作为，哎，我们可以向别人诉说，向别人见证主的恩典。那么这一个时候，众人听见尼西米的话，那么圣灵就开始做工，圣灵就感动了犹太人的心，那么使他们能够主动的啊，来接受尼西米的呼召，能够呢去一同建造城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信心，因为圣灵会为我们开路，因为上帝既然差遣我们去做这个工作，那么圣灵也会呢感动 人们的心，那么来支持这一项的工作，会打开这一个门路。然后这里面谈到了三个敌人，一个是荷伦人三巴拉，一个是亚门人多比亚，一个是阿拉伯人基善。那么这个基善呢，在我们本会圣经注释里面是这样解释的，他是波斯的亚比亚省里面的省长。那么这个亚比亚省呢，也包括了以东。当然这个只是有可能啊，这个是我们本会的圣经注释里面谈到的。那么这里面谈到啊，就是以他们三个为代表的，那么来耻笑尼西米，耻笑他们。为什么耻笑他们？为什么藐视他们呢？乃是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项伟大的工程。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并不是单纯的耻笑，他们乃是怎么样呢？他们乃是给他们冠上了一个很大的罪名，就是要背叛王吗？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给尼西米扣上一个很大的帽子，就是你们要背叛王。但是尼西米却怎么回答呢？尼西米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弟兄姊妹，尼西米这一个时候呢，并没有拿出诏书，并没有拿出王给的诏书，那么来作为挡箭牌。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知道尼西米是奉王的命令而来，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尼西米是奉王的命令而来，但是他们依然这样的耻笑，依然这样的拦阻。所以尼西米呢，他也没有拿出王的诏书。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因为尼西米他不想依靠王的诏书，他想单单的依靠天上的上帝。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从始至终，尼西米都认为是因为上帝那么来帮助他的。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首先第一个，尼西米他认为波斯王亚达薛西允许他回国建造城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这一个在第八节。那么第二个方面，他准备建造这一个城墙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上帝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啊，这一个是在第十二节。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就是犹太人响应尼西米的呼召，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尼西米告诉他们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面对这仇敌的控告，那么尼西米他怎么样？他相信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啊，从始至终尼西米他都认为是因为上帝在背后推动着他，是因为上帝给他打开门路，那么与他同在帮助他，使他能够凡事顺利，凡事亨通。所以弟兄姊妹，尼西米并不惧怕，因为他相信上帝与他同在。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尼西米建造城墙这件事情，那么看似呢是人的拦阻，人在拦阻，但其实呢它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就像学课我们谈到的，所有战争背后的战争，所以背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属灵的真正的战争。所以啊弟兄姊妹，犹太人三次回国建造圣殿和圣城，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回国建造，那么今天我们也同样在建造，我们也同样建造教会，我们也建造福音的事工，我们也建造我们的品格。那么今天也有仇敌在拦阻我们，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来自于天空所临起的恶魔征战。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穿戴上帝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就可以抵挡魔鬼的一切诡计。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到第二章啊，我们以此来作为鼓励，来作为勉励。那么，由上帝赐福给大家啊，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每一天保守着我们的学习平安，也保守着我们的脚步可以行在主你的道路当中。主啊，我们看到尼希米为主你的圣殿和圣城这样的尽心竭力，因为他关心主你的圣殿，关心主你的圣城，关心他的同胞。救主啊，也愿主能够将这种爱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今天也能够关心教会的事情，不是单单顾念自己的事，也不是单单关心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更是要关心教会的事情，能够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让我们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们在世上能够同心合意的，同心同德的来推动主你的圣工。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将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内心里面，使我们也能够在今天的执政掌权者面前蒙恩，能够凡事顺利亨通，能够打开福音的门，能够把福音传遍我们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感谢主这样的爱我们，向我们施恩，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